八月六日，耶稣显圣容节，光明的奥迹。恭读圣马尔谷福音第九章二到十节。六天后，耶稣带着波多禄、雅各伯和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前变了容貌，他的衣服发光，那样洁白，世上没有一个漂布的能漂得那样白。厄里亚和美色也显现给他们，正在同耶稣谈论。伯多禄遂开口对耶稣说，师父，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打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他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他们都吓呆了。当时有一团云彩遮蔽了他们，从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他们忽然向四周一看，任谁都不见了，只有耶稣同他们在一起。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非等人子从死者中复活后，不要将他们所见的告诉任何人。他们遵守了这话，却彼此讨论从死者中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问耶稣说，为什么经师们说厄里亚应该先来？耶稣对他们说，厄里亚固然要来重整一切，但是经上关于人子应受许多痛苦，被人轻慢，是怎样记载的呢？可是我告诉你们，厄里亚已经来了，人们任意对待了他，正如经上关于他所记载的。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今天是耶稣显圣容节，八月六日。耶稣大伯尔山显圣容，这是一个光明的奥迹。光明针对的是黑暗，我们这个世界是黑暗的。黑暗的世界需要光明，苦难中的教会更需要光明。需要光明，甚至胜过需要安慰和鼓励。因为安慰和鼓励在面对巨大的黑暗时，就有点力不从心了。这就是2000年前宗徒们所遇到的情况。当时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战胜黑暗的光明。那么宗徒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黑暗呢？其实宗徒们遇到的黑暗就是各种痛苦和考验。当时宗徒们被一股强大的黑暗包围。什么意思啊？曾经的辉煌已经不在，无柄二语已成往事，驱魔治病不再稀罕。在耶稣和宗徒们的周围已经筑起了反对的堡垒，那真是冬天将至，黑暗将息，黑压压令人窒息。本来如果没有耶稣预言受难呢，或许宗徒们还容易忍受一点，至少还有个侥幸的心理啊。你不说明，我们知道，虽然你知道有自己有病了，但是大家都不说开，我们还存着侥幸，或许我没有得。但是随着耶稣郑重的预言受难，这些侥幸都云消雾散。耶稣对伯多禄那句严厉的责斥声，撒旦退到我后面去，更把宗徒们一下子拽到了漆黑的冰窖里，压力、害怕、恐惧、无助团团将他们包围。这就是宗徒们昔日所遭遇的黑暗，就是苦难，耶稣苦难。而这黑暗呢，也非常像是咱们今天。你看咱们的教会现在是不幸的消息节日连三，这个神父淹死了，今年就淹死两个神父，淹死神父，还有教会孩子们的学习问题，还有其他的我就不说明，大家也知道我们教会有天灾也有人祸，总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当然很多基督徒也怀着非常这个侥幸的心理，没事儿，现在什么时代了，网络时代了，先进文明时代，地球村了，怎么可能发生大灾难呢？谁敢弄我们等等。因此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玩了玩，该乐就乐，该不祈祷的还是不祈祷，该犯罪的还是犯罪。能够在微信中发几句呼吁声哀叹声的，已经算是热心的教友。这不就像昔日宗徒们所遭遇的处境吗？才短短不到三年，老百姓对主耶稣的热情就开始一去不复返， 虽然宗徒们还紧紧跟随，可是他知道他们的可怜愚昧。宗徒们根本没有能力和胆量去面对明天的十字架。可是十字架并不会因为大家的可怜和害怕而消失，十字架是必须要来的，因为只有十字架才能击碎魔鬼，也只有十字架才能拯救他们。是的，我们真的需要被十字架拯救。咱们看看咱们中国教会吧，才开放几年了，我们的热情早已不见。你看看一座座教堂里，好多都是满目荒凉，人影凋落，老人小孩，妇女儿童。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好多地方的教会是几倍的减少，不是增多。如果今天再一次来一个大教难，我们中间能有几个坚持得住的？咱们大家也知道，不用说平信徒，就说主教神父吧。其实我们也像昔日的宗徒们一样，向主说，主千万不可，这事儿绝不能临到你身上。整个教会面对主耶稣的十字架，也像宗徒们一样，低头不语，闷闷不乐，不敢问，也不敢想，一副被动和无奈。也就是说，整个教会有一种黑暗的感觉。那么面对宗徒们的不振，主耶稣做什么？就是大波尔山显圣容。耶稣带领宗徒们登上高山，在他们面前显示了他天主性的容颜。这就是主耶稣要向宗徒们显示的光明奥迹，也就是这光明让伯多禄在黑暗的时刻能够保持他的信德和希望。这也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伯多禄代表教会啊，下面就让我们跟着宗徒们的脚步，也登上高山，去瞻仰一下主耶稣那光明的容颜。从他的光明中，我们也获得我们战胜世界的力量。咱们先看登上高山。六天后，耶稣带着宗徒雅各和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面对咱们今天的处境，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让耶稣带领我们登上高山。咱们如果在地球上，在这下面，我们就会吞没，我们必须和耶稣一起飞上高处，我们就会战胜这个世界。那么信德让我们飞向高处，祈祷让我们登上高山。我们看三点教训。首先是耶稣带领，而不是血气带领。其次呢，耶稣只带领三个门徒，表示这光明不是张扬的，而是谦卑的。其三就是单独。单独就是信仰都是个人性的啊。方济各教宗说得很好，信仰忠心的考验永远是个人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那些看起来轰轰烈烈热闹非凡的，但是没有几个个人的信仰的活动。这就是我们最常犯的毛病，我们不问有多少人悔改，只问有多少人参加。二呢，山上的光明。我们知道山呢，不在高，有山则灵，这句话可以用在这里。如果去过耶路撒冷朝圣的可能知道，我还没有去过那里。耶稣显圣容的大波尔山和耶稣钉十字架的加尔瓦略山其实不高，而只能算是山。那么为什么耶稣会选择一个如此可怜巴巴的山作为他彰显奥迹的地方，而不是像咱们中国的泰山、黄山、阿弥山和那个厉害的山呢？我想耶稣就是要教训我们，登山那不是找刺激，信仰不是历险记，信仰最重要的是与耶稣相遇，因此外在的举止并不是最重要的啊，重要的是信德的相遇。比如说举手祈祷，那梅瑟举着手，宗徒们举着手，那是个象征，他举着手是个象征，那你非得也每天老举着就是不要光过分的看那个记号背后的意思重要。那么耶稣在高山上显示了哪些光明的容颜呢？对我们的信仰又有什么意义呢？首先，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其实这句话就是伯多禄刚刚宣告的。在凯撒勒亚境内，伯多禄向耶稣大声宣告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可是一转脸，伯多禄就被这句话吓得噤若寒蝉。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再一次鼓励激活伯多禄的信德，就是说你所宣告的这位耶稣，他虽然要受苦受死，他是人，但是他是永远不死的天主。各位教友们， 我们不是也常常把耶稣的完整信仰分开吗？其实博多禄就是把信仰分开了，他的宣告给生活分开了。在弥撒中、祈祷中、朝拜中，我们信心百倍，在教堂里高声宣信耶稣是主，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特别在痛苦、考验、逆境的坎坷中，我们也像博多禄一样胆战心惊，责备耶稣，责备教会。我们讲耶稣或是只看成天主，就是虚幻的信仰，或是只看成人理性的信仰。真天主真人的耶稣被我们的无信给分裂了。咱们为什么分裂？分裂简单，分裂了就不用背十字架了。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二者不相相干。在教堂里我们引吭高歌，挥洒泪水，在痛苦中我们圆滑妥协，随心所欲，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在教堂内我们可以成为圣人，在社会上我们成为成功人士，两头翘，这不是挺好吗？何乐而不为呢？面对宗徒们的分裂和软弱，耶稣显示他的天主性面容，一方面就是坚固他们的信德，另一方面就是让他们明白这位天主也是受苦受难的天主。所以路加福音详细的记载说，梅瑟和厄里亚同他谈话，他们出现在光耀中，谈论的是耶稣去世及他在耶路撒冷必要完成的事儿。啊，所以我们也要用信德的眼光看待教会所遭遇的磨难，啊，我们今天教会必须要经历的，啊，因为罪过必须借着十字架才能清除，我们教会的圣洁需要经历痛苦才能获得。所以啊，我们不能陶醉在虚幻的荣耀中。事实上，世界上的荣耀都是虚假的，只有天上的荣耀才是永恒的。这就好比人的面容与天主的面容相比，再美丽的人性面容也无法与天主的面容相比。所以我们不能沉浸在世界的平安喜乐中，我们要追求那属天的平安和喜乐，那才是永恒不变的。第三呢，咱们走下高山。宗徒们和耶稣走下高山，就是走到现实生活中，去面对生活中的考验。的确，我们在信仰中常常天主让我们陶醉，但是我们陶醉后还要回到现实生活中。那么走下高山也是服从的意思，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服从耶稣也就是服从教会，没有服从就不能理解耶稣的十字架。服从是走进十字架奥迹的钥匙。昔日宗徒们服从了耶稣，今日我们也学习服从，在苦难中学会服从，服从大伯尔山显圣容的耶稣，也服从那隐藏在人性之下的耶稣，当然也就是也服从教会，啊，在教会内服从。亲爱的兄弟姊妹，所有的苦难都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服从，苦难是学习服从的必经之路。我们在苦难中相信那个光明的耶稣，求他的面容向我们显现，我们才能战胜今天的考验。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一定牢记，我们自己无法战胜黑暗，除非主耶稣。所以求耶稣向我们显示他的慈眼，我们怀着信德的服从，跟随着耶稣上山，在山上又下山，最后我们在山上领受的耶稣的光明的面容，把它带到咱们的家庭、公司、学校，让我们去面对那令我们害怕、胆战心惊的十字架。我们不害怕，因为光明的耶稣与我们永远在一起。亲爱的兄弟姊妹，最后我要说的是，我们祈求主耶稣向我们显示面容，就像波多禄，像保禄宗徒，就像圣女圣父们，向他们显示他的面容。耶稣的面容瞬间就把我们的忧虑恐慌害怕驱走，让我们充满信心。让我们祈祷，主耶稣，求你派遣圣神光照我的心，让我看到你的面容。主啊，求你不要向我隐藏你的面容，因为除非你的面容，才能让我战胜我邪恶的面容。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门。